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近期的新闻中，我们看到一名男子涉嫌的从汽车车窗持枪向外射击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后呢，新州警方拘捕了 Hunter 地区一名26岁男子和一名22岁女子，并对他们提起多项罪名指控。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摩托克上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社交媒体证据等法律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非常谢谢郑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郑律师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哈，从法律角度来看，案例中的男子面临的罪名会有哪些呢？
有多种罪名，可是这些可能会包括那个非法持有手枪，在公共场所开枪，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然后就是致怒猛的行为为致导致导致他人的那个生命或者是伤害受到威胁，这些的话都是如果是用配枪的话比较常见的这些非法罪名。
我知道在澳大利亚哈，如果是申请持枪的话是可以持枪合法化的哈，如果是合法持有枪支的人在这个车上装有枪支的话可以这么去做吗？
他如果是有枪的执照的话，那他是可以随身带着那个枪的，只是说如果是在公共地方，他的那个配枪必须是要拿一个保险箱锁住，然后子弹的话也一定要分开的锁住，所以如果他是把枪跟子弹组起来而且不是在保险箱里面的话，就算他是有这个执照，在公共地方拿出来的话也一定是违法的。
如果是合法持有枪的人哈，比方说自己出去旅行了，去周边旅行了，然后觉得怕碰到危险，然后在车上带着枪，这样可以吗？
在某个程度上也不可以，因为他那个枪的这个这个执照，会说明他的那个能使用的这个用途。那一般比如说是猎枪啊之类的话，就只能拿来去打猎用。那如果他是比如说保安之类的，他的那个制配枪的这个执照要允许他就是保护自己或者是执行任务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拿这个枪出来也是可以的。可是，这一般来说，如果是普通市民说要那个配枪来去，是保护自己，或者是是做一些是维护是家人这些任务的话，这些的那个配枪的这个执照是不会允许你把这个列出为理由的。
案例之中的这个女子是被指控隐瞒严重罪行，这个是不是也属于刑事罪呢？
也是属于刑事责任，对。然后就是这个严重性的话，就是主要是看说他怎么样去隐瞒，有没有是阻碍到警方的那个调查，然后这个原始他隐瞒的这个罪名是有多严重。
就说案例中警方是根据这个社交媒体视频而展开的调查就说这类视频在法庭上的这个证据效力怎么样呢？
可以说是可以拿出来是当空方是可以拿出来当证据的，可是 他们拿出来之前可能有很多是铺垫的证据的那个事情需要做，比如说需要证明那个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那拍的那个人是谁，在哪里，然后是否跟这个被告是有关系。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展的很快哈，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有些视频呢生成出来可能真假难辨哈。如果他人转发这类含涉嫌违法视频的违法内容的视频哈，是否也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就是普通民众应该注意哪些边界呢？
这如果你是转发视频的话，其实从法律的定义跟自己个人发布的这个视频的这个定义是一样的。所以就算是说是你转发而已，可是你也是要负上这个责任。所以转发之前的话，如果你是觉得是有意思或者是什么的话，最好是把整个视频看完。这比如说你只是看到前面那一半觉得这个有意思就转发继续了，后面那一半如果是有一些不能转发或不能发布的这个内容的话，虽然你没看到，可是你还是会负上这个责任。那如果这个这个视频是违法的话，或者是里面的那个内容要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或者是会让别人是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你这样子去转发，因为未必会有一些比如说18岁以上的这些限制啊之类的，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是自己需要负上这个责任。或者是你发出去之后，如果别人有在下面留言啊，或者是这导致别人会去有这别的那些形式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你这个教唆可能会变成一个教唆的一个罪名。
非常谢谢郑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向郑伟军律师呢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大家好。我的问题是，在澳洲呢，男女婚姻或是同居关系破裂以后呢，财产在法律上如何划分？还有呢，在澳洲有没有类似国内的婚前财产公证这件事？
如果双方是没有签任何的协议的情况之下，那所有是双方拥有的那个财产，就算是个人名义的，都会被列为这个婚姻池里面，然后法院才会去看说双方在婚姻之前跟婚姻之中的那个钱跟非金钱的贡献是有多少，然后也会考虑到双方未来的那个需求，然后有没有小孩、过去的工作之类的，才做出这个分配。那虽然是没有说跟国内的那个婚前公证的这个文件，可是双方结婚之前是可以去签一个这婚后那个财产分割协议书。那这个协议书的话是可以婚前婚姻当中，或者是如果婚姻破裂之后去签，去双方协商怎么样去分配这个财产。
那是必须双方一起去签呢，还是个别去签？
必须要双方签，然后双方各自都是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律师来去给建议，才可以去有法律效力的。
OK。好的，我明白了。好，
谢
谢
您，吴先生咨询。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您可以拨打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位听友是 Lisa，Lisa 您好。
哎，您好，Lisa 好，主持人好。
你好，你先讲。
哎，我有一个，就是我最近收到一个律师函，那个律师函的信，就是关于集体诉讼的个案，就是。之前我买的那个一个佣金嘛，就是他们支付有错误，所以他现在就要求我七月份之前要登记，但是他有三个让我选择，一个就是参加去集体诉讼，一个就是放弃，然后一个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做。那如果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的？还是如果去参加这个集体诉讼，那律师费我要出吗？
集体诉讼的话，你就是要考虑你是不是诉讼人的这个类别之一。就是一般如果是集体诉讼的话，就是因为有有两个或以上的人是要向一个被告提出诉讼，然后他们那个情况都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所有的物主针对之前的开发商，或者是集体的这些群众针对一个产品，他们是消费者之类的。那首先的话，你就是要考虑说你是不是这个诉讼类别的那个情况是跟你这边的话是相似的。如果是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参与。那参与的话，他们发布这个通知的时候，参与的话，一般你需要看一下那些条款。可是一般来说，单纯是参与的话，是不需要去支付律师费的。他们可能会从自赔偿金什么的之类的去扣掉。可是如果是需要举动这个集体诉讼的话，它会有一笔钱是先需要支付的，所以你需要去确认说这笔钱是需要大家平分，还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去提出了，然后之后如果案子是成功了的话，会先去偿还那个提出资金的这个人，才给剩下的这些诉讼人平分。
哦，那因为这个它是从就是有年份，从2013年到大概2021年吧。那因为是我的那个佣金比较少，那就是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那去参加我就必须要先付一付那个费用是吗？
你需要看他们他们的那些条件，他们去邀请别人去参与这个集体诉讼的话会有一些条件的，所以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先问问看。就是如果你是会被列为一个诉讼人之一的话，那个费用那方面是不是需要承担，还是单纯他们那边会帮你去处理？
嗯，
好的，
供您参考 Lisa， 您先问问费用方面的问题，谢谢您。
OK， 好，谢谢。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向郑文勋律师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你请讲。
你好，郑律师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法律要问一下，可以吗？
嗯，您先讲。
就这样的，我因为怎么讲呢，这不我年纪大了，然后就是有一点时间，我就喜欢去玩那个打老虎机。
嗯，
为什么呢？就是呢，我玩呢，有时候花他5块钱、10块钱我就可以玩一天的，而且他那里有一些免费的吃的东西啊，免费的咖啡啊，免费的点心吃。然后呢，我5块钱、10块钱玩一天，因为我打得小，我知道机器很厉害的，老吃你的钱了。但是我有一帮越南的朋友，他们都是越南华侨的，他们很喜欢继续打 gamble， 他继续出来有个 gamble 的，例如他一出来1000块啊，你打到有1000块出来了，一打 gamble 就 double 嘛。double 就相配就变了2000了嘛。然后有一次我去玩的时候，他就 push 我的，说我你来到这里不玩继续，有时候我喝咖啡不玩嘛，停下来，他说你不玩继续不用你回家了，他告诉我 you not play in the game you go home better。
谁复是您？
Okay？
谁复是您朋友？
那个经理啊，
经理复
是玩老虎机的场所经理。我就很气气 play and not play not your business my business， 我就跟他说是我的事情是吧，玩不玩。但是他知道我打2000、2000、1000、5000，有时候打得很小，他看到赢不了我钱嘛。但是我有个一般的越南男朋友很喜欢打 gamble， 如果一打出了5000块 打干部，我们合起来淹几百块，例如十个人淹500块，合起来那不是5000块吗？
嗯，刘先生，您的诉求是什么？您觉得是怎么样可以回应这个经理比较好，是吗？
不，然后呢，有一句我当不打干部赢了他，就我们十几个人合起来赢了他10000多，但是改天他马上交的 security not allowed to come， 就不准我进去 ban 我，按时我进去，我可不可以用法律来告他？就这样问这个问题。
嗯，那因为酒吧或者是打老虎机的这些场所的话都算是私人地方，所以这店里的那个这老板或者是经理的话是有权利拒绝他人进去的。嗯，虽然他未必会给一个给理由之类的，可是他们原始的话就是可以说他们是保持拒绝别人进去的这个权利。那如果你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 ban 了的话，你可以去向他们去咨询。可是他们也不一定要给你理由，他们也是有这个保持这个拒绝人就踏入他们的那个私人场所的这个权利的。除非你是觉得因为某你是被歧视了，比如说因为你的性别或者是信仰或者是种族之类的这些原因而把你 ban 了的话，你才可以去找一些律师去帮你去讨回这个公道。可是如果是没有特别的原因或者是不是歧视的原因拒绝你踏入他们的私人场所的话，是不能去告他的。
嗯，那个经理说话很狡猾，有一些我跟他评论，我说我打跟我赢了，如果我输了怎么办呢？他跟我说I don't talking about you lose, I talking about you win. You win my money. 因为很多澳洲人会跟我说输了5000块、2000块的，你知道吗？输给他，所以按不住嘛，按不住打大5块5块，一下子50块就没掉了，实际上50块就500块，明白吗？很多人输的打老虎机都去，但是我打我不跟他打大，我打了1分钱、2分钱慢慢玩。我就在去那里娱乐娱乐一下，消磨消磨时间。他就很不高兴的，他看到我赢不了我的钱，你明白吗？主要。
那我会建议说，这如果他们是不欢迎你再进去的话，那当然你是可以考虑去找另外一家，或者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不给你回去的那个原因，然后如果是有歧视的那个因素的话。你就可以去咨询
供您参考，刘先生。
对，
好，谢谢您，刘先生，供您参考，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早晨，大家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在公众平台提及到我的车子被居民破坏，但是我没有提及个人的名字和地址，那是不是是否没有犯上这个诽谤的行为呢？
如果你是你可以再说一次吧。如果你是有提出自己有人破坏你的车子之类的，可是没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是吧？
在公众平台，就是在social media 嘛 ，social media 啊，平台上面提及我的车子怎么样
被破坏这一事实，但是没有提及这个谁破坏他的这个个人的名字和地址，是否涉及诽谤是吧？
对，那这个不会涉及诽谤，因为你只是从你的角度真实的去交代了你那个车子怎么会被破坏的，你也没有去指责说是某一个人。是非法的去是破坏你的那个个人财物，所以对，如果你没有指定是谁或者是名字的话，一般来说都不会造成诽谤，可是如果你提供的这个信息是足以别人来去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 比如说有很多暗示，或者是你提供的资料是足以别人一搜，或者是你说是一个很有名的，比如说是拍戏的中国的之类的，这些信息会让别人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那这个有可能会造成诽谤。可是如果你只是如实交代你这边的个人意见跟交代这个情况的话，单纯是这个也不会造成诽谤的。
嗯，供您参考，张先生。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呢，我在警方那边呢，有跟警方说过我怀疑有这个人破坏我的车，那么这个警察也到他的地方跟他说了，跟他说有人怀疑你这样在这，如果这个 K 加起来又。
就是这个信息加起来会不会构成诽谤，是吧？
也是不会的，因为警方那一边他们的那个调查是不对外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公布说你是有就除了跟那个当事人之外，也不说你有这么一个投诉，然后你是要指定谁，你怀疑是谁自破坏的那个车子。
嗯，供您参考，张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哎，你好，你好，你
好，你先讲。
我就想问一个就是遗嘱的问题啊。我收到那个 public trustee 的信息，就是说，我一个朋友过世了，这是我以前老朋友过世了，他在遗嘱说我是可以第一个去买他那个住房的那个。choice 就是我，他那个 public trust 就说，那你就 offer， 叫我 offer， 那我就 offer， 根据他的要求，我都全都写上去了给他了。那现在问题就是，我已经 offer 了已经一个多月了，我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说也没说可以不可以，究竟怎么样都没跟我联系过，你说我应该怎么去和他们联系呢？
我觉得你可以再次去联系这个 public trustee， 就是说你一个多月前已经给他回应了，第一确认他有没有收到，第二的话你是可以问一下他下一步的那个流程是怎么样，你什么时候你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收到他的那个回应因为 public trustee 是去处理遗产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步骤，或者是要向法院申请啊，或者是要很多别的那些收益地，所以他们未必会及时给你一个回复，所以你可以至少确认他们有收到，而且是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需要等
回
应而已。
email 过去的时候，他是就是可能就是 automatically 就 reply 说收到你的信息了，你就是回复你 as soon as you can， 他们会可以的，就是这么说。但我等了一个多月了，那问题你说他就是这个顺序是比较慢的，是不是？
对对，这处理遗产的那个对流程的话，都是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
那我再问一个，就是我 offer 了，那但是他是根据 market。Price offer， 那我 offer 呢？因为他房子是很旧的嘛，我要做 renovation， 我就 offer 比较低一点，我就怀疑是不是我offer 比较低了，他就不接受或者什么，有这个可能吗？
也未必了。如果他们觉得太低的话，他们也会跟你去跟你去说的因为你是受益人之一，所以你是可以要求他提供一份你的朋友这个遗嘱给你的，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是通过遗嘱你的朋友是留了什么样的一个权利给你然后所以你可以多了解这你提出的这个 offer 是不是合理或者是下一个步骤应该会发生什么事
供您参考，王女士。
好的，
祝您顺利。
谢谢。
听众朋友，听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 Betty 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呀。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郑律师，我发现前两天晚上我那个半夜一点多钟，我那个在放在那个前院的那个 CCTV 就，catch 的两个人进到我那个前花园以后呢，他们呢脸是朝外的，就朝马路的，又蹲下，然后呢， 有一辆车闪着光就经过了，但是这两个人呢就看起来是他们戴着连衣帽然后蹲在那里，然后那个车一走了他们就走了。你说我这个事情要不要 report 给那个警察还是怎么样？因为看起来也是不是太清楚，因为他离的那个稍微远一点，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你是可以考虑通知警方的，然后把这个 CCTV 的这个片段提供给警方，因为就算他们是没有比如说偷你的东西之类的，他们这样走过他们有可能会到你的邻居的家里，可能会有这可能进去之后可能有偷东西啊或者是犯罪之类的，那如果你有这个片段的话可能可以协助警方去做出调查啊，或者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你可以等，因为如果最近至你的邻居那边也是有人去报案的话，警方一般都会至去看看邻居有没有类似 CCTV， 有的话他们也会要求你去提供，所以你可以保留这个片段，然后等警方或者是主动提供给警方。
就是因为不是太清楚，我就觉得好像人家警察都觉得。
其实很多信息很重要的，包括时间点，有几个人，
哎、
对吧？这些什么车号、车型，这
没有，他们是躲在前院，然后有个车经过，然后他们又出去了，他就可能避那辆车，我不知道是什么车，因为看不清楚。
有的地方可能还会有用的，因为只看他们往哪个方向走，几点钟走，他们几个人，然后他们手上有没有带武器啊，或者是之类的，这些可能都会帮得到警方，如果他们是要这么一个调查的话。
好的，那我就留着那个事项，那个录屏。好，谢谢啊，
谢谢白体咨询，这祝您这个一切顺利哈。
谢谢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俊杰早。
早。
郑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澳洲的话，挺多人会自己私下出租房子嘛。我觉得这是有风险的，然后我就在想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比如说税务上的罚款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罚款。
如果是自私人租出去的话，那最普遍的就是那个bond金的问题。如果你是租出去会被定为一个是租宅的一个租赁合同的话，你收取的那个bond金首先不能超过4个礼拜，第二的话就是那个bond金是需要寄托在那个New South Wales Fair Trading 那一边的，所以如果你是收了那个 bond， 可是你没有去卷就交给 New South Wales Fair Trading， 可能会导致罚款。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收的那个租金，比如说你一次性的收超过4个礼拜，至你不说啊你一次性收2个月3个月之类的话，这个也是违反到那个至租赁合同的这个法规的。然后剩下的话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协议没有签，没有字写得很清晰，那这个的话可能会导致未来有些矛盾，比如说电费怎么分配，然后水费是不是要付，能不能使用厨房，然后清洁这个责任归谁，这些的话如果在协议上没有清晰的列出来的话，可能会造成未来的一些纠纷。
供您参考。
好的。然后关于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华人租房市场有很多是包 build 的，然后但是之前我有租过房东，就是说我虽然包 build， 但是如果用的太多的话还是要收费的，这个的话是合理的吗？还是不，或者不是说就是说合法的吗？还是就只要在合同上写明就还都可以？
理论上是合法的，可是是要清晰的列出那个是那个包含的这个比如说电费是多少钱，是他们有没有一个机制来去来去衡量说你什么时候会超过他们本来预算给你的这个电费。比如说他们整个房子那个电费一般来说一个月这一季度是比如说1000块，他说那个是包含在你的那个电费里面的，可是如果超过1000块的话， 就是要你去垫付，可是你也没有一个方法来去判定说超过的那个金额是因为电费涨了，或者是有别人在使用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比如说用暖炉啊之类的把那个电费拉高。所以虽然理论上这个条款是合法的，可是他们怎么样去监督跟衡量你个人的那个使用的那个电量的话，这个就是比较迷糊了。
嗯，供您参考，黄先生，可能这个不包比较可能更靠谱一些，听起来郑律师哈。
嗯，对，
嗯，供您参考，何先生，谢谢您，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以及打入电话的支持，尤其感谢郑文菊律师一直以来对我们的节目支持。节目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的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的法律纠纷呢，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